感谢主，阿们。这些经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读了怎么样。我在这个读这些经节的时候，我是非常的喜乐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丰富的，我们的神的应许也是强的。这个有人会问说，我们不是主日都应该传福音吗？怎么我们讲起来金钱财务的事呢？我们讲的其实这个就是福音啊，好消息啊，有什么比钱更好听的？但是大家不要误会，我们这个是从神的角度来看钱财。我们基督徒呢，是应该在各样的事上都属灵，都有一个属灵的认识。啊，其实这些题目我们已经酝酿很久了，已经考虑非常久。啊，我自己的感觉也是非常的及时。啊，刚刚好在现在的情形是美国经济，不只是美国啦，全球的这个经济在衰退的时候，其实大家如果记得的话，我们在半年前或是几个月前，有一次在楼上这个就不理完的时候，我们就交通到说，这个经济的是会至少有好几年的衰退。那这个时候呢，也是人在求说我怎么样生存下去的时候。基督徒我们有一个属天的认识，财务是我们对财务的认识如果正确，我们对财务金钱的奉献实行如果认识的正确，这个就会成为我们的属灵的救生圈。大家有没有想过，在属灵的事情上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属灵的救生圈，就是财务奉献。因为神所要得着我们的还不是我们的财务，我们的钱。所以我们今天来谈到这个题目，我们大家看一下今天的题目是什么。这是我们三次以来，这是最后一次了，题目是什么呢？是在钱财上要属灵，奉献钱财的实际与实行。我们第一次讲到的，我们一切所有的所拥有的都是神托给我们来管理的。然后我们如果把我们从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财务，特别是财务，我们能够当成种子撒出去，也就是说能够为着神奉献回去给神，神就能够用这些种子来运作，来祝福，来做他的工作。所以这个财务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世人是尽量把钱放在自己口袋里面。这个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几乎最近的很多的有钱人，他们的这个财产的价值都少了非常的多啊。有的四分之一没了，有的二分之一没有了。这就应验了我们这里所讲的，这个我们应当把我们的财宝呢积攒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然后也不会锈死，更是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啊。放在这个地上的话，随时都有可能贬值的，非常有机会的。因为呢每一个人都想赚钱，所以到最后钱可能都是集中在少数人身上，是不是？为什么能赚钱？因为都到少数人身上，所以就会变成一个不均平的一个情形啊。像最近的这种情形，我们都不知道真正的钱现在在谁口袋里，都搞不清楚了，好像是大家都全部都崩溃了，都垮掉了。所以真的是应验圣经所讲的，这个不定的钱财啊，是我们不能依靠的。我们应该用从神啊属灵的眼光来认识，让好叫神能够借着这个不定的钱财，这个堕落的钱财，不义的钱财，能够做属天属灵的事情，能够祝福人，能够产生生命的果子，能够叫人得救，叫人真正的能够蒙福。所以我们这样看，这个钱财在基督徒的身上是多么的崇高，多么的有价值。所以这是一个福音，真的是一个福音啊！所以我们来讲到这个奉献钱财的时候呢，我们 这个讲到实行的这一面，我们必须先认识到奉献钱财的实际是什么啊。我们知道这个神实际上他不是要我们的钱啊，神所要的是我们这个人。所以奉献，这个我们讲到这个奉献钱财，它的实际是什么呢？它的实质是什么呢？它的实质乃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奉献的人。这是啊，才是真正奉献的意义。钱财只不过是我们的一部分，神要得着的是我们这一个人啊。那为什么我们会这个愿意呢，奉献呢？乃是因为我们经历了主的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许多的弟兄姊妹也没有人教导他说，哎，你需要钱财要奉献。哎，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一得救就能够把钱财奉献出来。为什么呢？它不是一个规定，它乃是得救以后他经历到神的爱。哦，所以他这人是超越的，很自然的就把钱财能够摆上来。然后另外一点也说到是什么呢？这个奉献的实质是什么呢？我们要认识到是一个主权的转移。原来呢，基督的爱啊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主的死也把我们钉在十字架，我们与主同死，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啊，恢复版翻译的会更好，乃是向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今天已经转变了身份，已经转变了地位，已经转变了我们的主权。主为我们而死，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向主而活，这就是奉献的一个实质。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是我们全人的奉献，我们的一切，我们的人，我们的一切都献给主，都是为主，为主的。那个我们大家都读过一个故事，就是辛德瑞拉，是不是？灰姑娘是吧？灰姑娘，这个她最后碰到了白马王子，梦中的白马王子成真了。你说呢？她如果嫁给这个王子以后，她的是不是她的这个？当然，他们是因着爱而产生的啊。然后呢，这个 Cinderella 的地位也转变了，是不是？然后呢？这个王子就说，跟我到王宫里去吧。那辛德瑞拉说，啊，好啊，我把我所有的家当一起带去。也不错，带去。那其实呢，这个王子啊是得着他这个全人，他所有的一切。当他这个一转移以后，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全人的奉献呢，实际上是为了叫我们像那个辛德瑞拉一样，把自己完全的献给主。我们反而是得着什么？王，这个王子所有的一切啊，这是奉献的实质。奉献的实质好像我们全人奉献，其实我们是得着更多更丰富的，把我们那些家当原来有的都放下了啊。没有辛德瑞拉绝对不会把他的破家当孩子带去的啊。王子说，哎呀，你这都放弃了，你全人都是归我的啦，你全人归我，我的一切也是属于你的。哇，你看看我们这基督徒身份地位是多么的超越，这就是啊奉献的一个实质。然后再来就是，当我们这样来跟随主，这样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一种对基督的认定啊，我们会觉得说，哎呀，主对我们真好，主对我们真真实啊。所以我们的奉献越绝对，跟随主越多，我们对基督的认定就越高，知道他是我们的一切，知道他负我们一生的责任，知道呢他爱我们，这就是我们奉献的实质。然后我们的生活呢，就是在一个安息的里面了啊。你看今天许多人，今天很多人都很担心呢啊，非常担心自己的生活，因为呢他的依靠是什么？是不定的钱财。我们呢，这是一首诗歌，700首里面所写的一些，哦，我们来读读看哈。 在这些就要过去之事物中安息与安慰，岂能寻得？若尽得世界而失去救主，所得的一切够用一生，地上所有的快乐也不能比那充满了主的生命。所以我们因着我们的奉献，我们的生活是安息在主里面的啊，这就是我们的把握，这也是奉献的一个实质。我们今天可能有工作，明天可能没有工作，但是我们里面是安息安稳的，因为我们知道呢，我们得着的是万有之主，他负我们一生的责任。好， Amen。 所以最终呢，一个奉献的人呢，乃是得着 主自己。这朱兄我讲过几句话，我觉得挺好的啊。我们这一生什么都可以没有，我有一个东西绝对不能没有的，就是我要得着这一位可保的主耶稣。凡将自己奉献给主的，也能够享受主将他自己给他。哇，主啊，没想到我们一信主、一爱主、一得着主，我们这个还不是得着外面的祝福，还不是得着所谓的主的爱，我们更是能够享受主把自己给我们了。在一些环境里面，在为难的环境，主把他自己的同在给我们啊，主啊向我们显现，主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叫我们能够对他的认识更多，最终我们得着他更多。好，那我们有这样的认识，我们才能够讲到实际上的钱财奉献的实行。在我们对于这个钱财奉献的实行上，我们先要有一些基本的认识。神看重我们与他的关系过于一切，所以当我们在奉献钱财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其实主他所关心的乃是与我们的关系啊。我们有孩子的人都知道，小孩子小的时候，这个爸爸妈妈都喜欢做一件事，就买一些东西给他，然后最后会问他说，你给我好不好？有没有印象？买了一些东西给他，说哎，给爸爸，给爸爸，或给妈妈。小孩子都很犹豫的，是不是？都是要给不给的，不敢再给回去。其实爸妈就要想想看，试一试，这个是不是跟我有亲密的关系啊？是不是喜欢你这个玩具比喜欢我还厉害啊？这个游戏大家都玩过嘛，哈、啊。所以呢，神其实啊，真的不是要我们的东西，他看重我们与他的关系啊。所以马拉基书三章七节就说，万军之耶和华说，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玩具给爸爸，爸爸会给你更好的。他其实根本不是为着那个东西，也不是要给他好了或坏的，乃是啊，要借着这个能够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关系。因为主爱我们，主与我们的关系，神与我们的关系，就是父亲跟儿女的关系，那样的亲切，这是我们在生命上与神的关系。然后呢，神要得着我们的所事过于我们的所做。我们的人怎么样是他所关心的，还不是我们做一个动作或是做一件事情把我们的财物给主，而是我们这过程里面，神啊是要让我们这个人是向着他是纯净的，向着他是有爱的。如果我们来奉献财物，这个觉得说啊，真为难，真困难，然后这个迫不得已给主，主接受的也非常的难受的。主是希望我们能够乐意的、甘心的奉献的。所以你知道这个奉献财务，这个奉献说出我们能够建立与主的关系是多么的亲切。然后呢，主要得着我们的爱过于我们的所有。主啊不只是说啊，说这个要把我们的所有要给他，乃是要把我们，他所要的是把我们的爱献给他。所以保罗在尼后八章八节就说到，因为这一次讲到这个，保罗在八章起头就先说到啊，马其顿的众教会，这个他们为着耶路撒冷的有需要的圣徒捐献奉献的一个情形， 所以他借着这个来鼓励他们。然后一方面也说，你们在各方面都是丰丰富富，神主都已经祝福你们了，你们都有了，所以呢在财务上你们也是可以的。所以保罗就说，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啊，就是马其顿人他们的热心，试验你们爱的实在。所以神实际上在财务上是要试验我们是不是真的爱他，跟他的关系是不是亲切。好，所以灵后呢，这个8章24节，保罗也说啊，所以你们务要在众教会面前显明你们爱心的凭据，并我所夸奖你们的凭据。保罗就讲说，你们一年前就已经预备好了，准备要能够奉献，为着顾到耶路撒冷圣徒的需要，那么你们现在这个时候就要实行出来，能够显出你们的爱心。这个凭据就是你们的财务就出来了，就说出你们对圣徒的爱，对圣徒的爱也就是对主的爱。好，因为我们的主好像是摸不着看不见，看得见的都是我们身旁的弟兄姊妹。还有最后一个点，就是神要借着得着我们的钱财来得我们的心啊，神所看的还不是绿色的东西，是红色的东西。神所看见的不是绿色的钞票，神所看见的是我们里面的那一颗心啊，他实在爱我们啊，要看我们那一颗心。所以马太福音呢，这个6章20跟21节就是说，只要积攒钱财，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死的，然后没有贼挖窟窿来偷。所以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这句话，这个可能刚读圣经的人都不太懂是什么意思。积攒财宝在天上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在地上有一个属天的地方，就是教会，就是神的家。所以我们实际上的财宝，我们的奉献呢，是把财物奉献到教会里来，放在神的家，为着神的需要，为着圣徒的需要，为着主工人的需要，主仆人的需要。所以当我们的财宝一进来，我们的心也跟着进来了，这是非常的实际的。你把你的钱放在股票市场，你的心是一天到晚在股票市场上上上下下的。所以当我们实际的把财宝放到神的家，我们的心就为着神的家来，就考虑神的家了，就关心神的家，关心神的需要了。 Amen。 好，所以这是基本的认识，然后我们需要来有一些基本的原则要了解的。有时候我们实际上在财务的奉献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点是，我们是完全是在神面前的，绝对是在隐秘中的，在祷告中的。所以我们的奉献不能让人知道的，让人知道了就已经得了奖赏了。为什么我要讲在祷告中呢？因为这一段整段里面也是讲到，祷告的时候不要故意在街上祷告让人知道，一样的道理。这都是我们在神面前非常单纯纯洁的一种心态。即使某些弟兄姊妹有需要，我们的奉献也不能让他知道是你奉献给他的啊，如果这样的话那根本不能接受的啊。所以要记得，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我们彼此的关系是非常的单纯，不让人觉得人家欠我们什么，不让人觉得我给人有什么恩惠了，因为我们都是经过主的，经过主的非常的纯净的，这种关系也能够保持非常的纯净，也能够存到永远，能够让神能够纪念我们的。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呢，这个主在讲到这一些的时候，就说你施舍的时候，就你奉献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常常你奉献以后你根本都忘记的了，左手不知道右手，表示他没有办法通过脑子里来知道的。大家知不知道我这个意思？左手为什么会知道右手？就是他有脑子嘛，通过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奉献，我们可能完全都忘了，我们呢帮助一些弟兄姊妹，我们可能都忘记了，因为我们是简单的只记得主的，是经过主的。你想想看，这样的财务，这个奉献钱财，这样的原则是多么的美，能够保持弟兄姊妹纯净，这个高超纯洁的关系。 让主能够做得更多。然后我们再看呢，就是我们先从我们的收入中分别一个比例给主。新约里面没有讲到说我们究竟要奉献多少，但新约旧约里面有一些例子我们可以参考。我们现在读一下哈，这一节，这一节是非常蒙福的一节圣经节啊，马拉基书三章十节，我们一同来哈。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 Amen。 这个是当时在建圣殿的时候，这个完了到最后，以色列人已经忽略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没有顾到神家里的需要。那实际上神家里的需要实际上是谁的需要？实际上是利未人跟祭司们的需要，是他们的需要。所以主到最后逼得没办法，神逼得没办法，跟他们要求说你们应该奉献。其实神不是要来跟人要钱的，神要这些东西是要顾到他子民的需要的。有一批人是完全奉献，他没有，他放下他的这个人生的追求，放下人生的事物，他专心的来侍奉神，是我们是应该要顾到这样的需要的。所以这个是非常丰富的一个圣经节，你们要试试看，你们要以此试试我。也就是说这个你看，这个所有的投资人都讲得很好，你们这个钱放到我这里来一定可以回收多少多少的，大部分人都相信了，大部分都相信神的话更要相信啊。世上呢，这个投资都是有一些诱惑的因子在里面，也有一些欺骗的因素在里面，也有一些这个憧憬在里面。因为人喜欢钱，所以他讲的都让你觉得会得到的，但是钱没有得到之前都不算的。这是其实很简单的道理啊，但人有时候都是迷糊掉了。那主这里就讲，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所以主也自己讲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那至于主要怎么给你，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给你我们也不知道，因为完全在主的主权跟运作里面，还有他的安排里面。但是我们常常啊，我们回过头来一想一看，我们都会无处可容，都觉得哇，主怎么，我才这么一点点，你怎么就祝福我那么多啊？我是讲我个人一些经历，因为这个我们孩子一上大学，哇，拿到那个 package， 我们在餐桌上祷告，我都哭出来了。我说主怎么可能这样子祝福的啊？这简直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根本没有求这些东西的，那主就在合适的时机啊祝福我们。
是
啊，所以主的话是信实的，我们要试试主。也说是这样的财务的奉献啊，大家要操练去实行，实行来看主怎么样来。那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奉献都没有这个心哈，说哇，主我奉献给你，你要祝福我，大部分我们都不会有这种心态。但这里是主是没办法讲这个话，因为实在是神的家中太荒凉了，没有人顾了，所以主才讲这个话啊，讲条件的，你送进来我会给你的。然后保罗也说啊，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虽然我们这里有讲啊，先从收入中分别出一个比例给主，但我们还是要在主面前多有寻求。这个比例多少其实要在主面前你自己寻求，这个也可以有许多的经历的。你可以跟主讲，主啊，哇，我就是舍不得，我真的很有需要。你可以少种了就少收嘛，但是你多种了就会多收。那为什么要先从收入中先分别一个比例给主呢？因为你这样以后呢，再做自己生活需要的预算，人就会比较知道什么叫做钱的为难。因为你看哈，这个我再回过头来讲一下，实际上 在犹太在旧约的时代，好像他们是十分之一的奉献。实际上啊，你如果仔细的看圣经，算一算，他们除了平常的十分之一的奉献，他们还有特别的时期、特别的节期、特别的需要，他们还有一个这个甘心的奉献，有一些心愿上的奉献。所以有人就算了一下，他们大概要奉献40%。哈哈，还有没有想过，哇，40%都送出去了，我们这边还要扣税耶，美国要扣税，扣一扣，大概只剩下10%-20%了，要以此试试主，啊，以此试试主，所以实际上旧约他们的旧约时代他们的度量其实比新约可能还大。这个就需要我们去真实的去经历，要胆子要大，这个很多人投资胆子都很大的，我们这个也应该啊胆子大一点，来试试主啊，这是最最最高的最属天的一个投资方式，因为你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主为着我们，为着主，主才能够有立场为着我们啊。我们常说啊，主好像不太真实，主对我好像非常难摸着，因为最真实的是什么？最真实的是财物，在我们人生里面最真实的就是财物，所以我们要经历真实的主，在这一点上是绝对是可以真实的来遇见主。我们有给人的，就必有给我们的。好，所以当我们在做自己生活需要的预算的时候呢，是生活上是要有预算的啊。讲这一点我会比较惭愧，因为我不太会做预算，所以到最后我们家的财政大权都交给我姊妹了，因为如果给我弄的话，可能不知道会怎么办怎么样。但是呢，感谢主，好像也没有，好像就这样过哈。但实际上是要做自己生活需要的预算，让我们就会，其实我们大部分这个有虫子咬啦、锈蚀啦，啊，还有这个贼来挖窟窿啊，都是因为我们的预算出了问题。我们生活上很多都买了一些不该买的东西。你知道这个真正有钱人，他家里的东西每一样都是非常高级的，他东西不多，但是都很精致很高级。那像我们这些比较穷一点的人，我们家里东西很多，因为都是 on sale 的时候买的，一次买好几个，所以我们就穷啦，因为许多东西实际上是不需要的，我们觉得便宜嘛，不买可惜，越买多越赚啊，其实这是商业广告，对啊，很多都是多余无用的东西。其实我们经常清东西啊，我们讲我们家的这个例子，我们家经常清东西，然后就送给 Purple Heart， 我们经常清东西觉得哇怎么这么多，很多多余的东西。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在生活上，在各面，在主面前有一些寻求跟调整啊，我们应该勤俭啊，我们宁愿对我们自己的生活能够节省，但是对神呢，不能吝啬啊。我知道在教会里面以前看到年长的弟兄姊妹，哇，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是非常的节俭，但是在给神这一面是慷慨激昂啊，根本是不考虑的啊，这实在是我们的榜样。好，那特别是这边有许多的年轻的或是这个年轻的夫妇，特别要一开始就能够这样的话，那就能够保守我们不会穷乏，不会困乏。我需要有机会回去讨教我父亲，我父亲是对这方面是非常非常能干的，他1块钱可以3块钱用的，可惜这个儿子不争气，都没有学到。好，然后呢，我们要注意并关心教会与圣徒的需要。这财务的目的呢，是为着圣徒的，是为着教会的，是为着福音的开展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对奉献钱财的时候，要会常常在主面前祷告，也会观察，也会注意。我们不应该啊，教会中有人有需要，教会好像没有这个能力来顾到，那就是教会的羞耻，也是教会的一个不应该让他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应该要慷慨的从我们的这个荷包里面拿钱出来， 永远有人比我们更需要。为什么那个这个主啊，在他最后被试验的期间，他特别讲了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寡妇把两个小钱奉献到银库里。主说他比其他这些财主啊奉献的更多，因为他是把自己养生的一切都投入了。大家想想看，他为什么要投？他自己养生的都放进去了。我相信他里面有一个感觉，有人比我还更需要。有人可能濒临死亡，有人濒临马上这一餐就没有了，他可能下一餐可能这个还可以熬一熬，有人可能这一刻就没有了。所以主为什么要赞，就是夸奖这个穷寡妇呢？这个穷寡妇完全是为着把神的需要，把其他人的需要摆在第一位。所以我们如果好好的注意，神的灵会在我们里面来感动我们，会涂抹我们，会带领我们，神会真实的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永远有人比我们更需要。你看教会，如果每一个人向着主的心是这样的，神在教会中的运行是有多么的强，多么的大，神能够祝福我们有多少。我记得我以前常读旧约的时候，常常有一个很强的印象，就是主常常提醒犹太人、以色列人，你们要顾到你们当中的有需要的人。常常他们就是不顾念他们当中有需要的人，所以神就没办法祝福他们，没办法顾到他们的需要。我记得这对我印象非常的深，大家只为自己，不为别人，甚至有的是欺负孤儿寡妇的，抢夺他们的家产，那主更不能祝福了。所以我们需要让这个平常能够注意并关心教会与圣徒特别的需要。那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信托教会对钱财的运用。如果我们所以在这个钱财奉献的话，它有两面的，一面是这个奉献是给教会，一面呢也有一次你为着特别需要的，特别弟兄姊妹的需要，所以你就注明这是主为着某某弟兄的需要的，所以能够让教会经过这个奉献，然后经过主能够转到弟兄姊妹需要的弟兄姊妹的身上。所以这是上面所讲的，有时候有些特别圣徒有些特别的需要是我们应该要顾到的。但是如果每一个人的奉献都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教会等到看到这个有需要，特别有别人的需要，他没有办法运用的，那这个就会有一些缺陷了。所以我们也要相信在这个负责弟兄们还有教会，他们也是对整体上的圣徒，他们也是有一般的了解，也知道有些需要在哪里，也能够为着他们的。所以我们要应该信托教会对钱财的运用，而不是说每一次都是特别的奉献给某人的。好，那么在实际上保罗在灵后就讲到，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所以这个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今日，实行上就是我们在来之前就预备好，然后把这个奉献能够投到奉献箱里面，这是非常实际的一些原则。好，那我们再来就讲到这个奉献钱财的对象了。钱财的对象呢，第一个是讲到神的家。我这边来念一下，这也是马拉基书那里所讲的，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他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 所以这里主要的是为着神家的需要。当时在这个旧约时代，有圣殿，里面这个圣殿这个是非常庞大的一个建筑，所以有很多的需要，然后也是为着在里面服侍的利未人跟祭司们的需要。所以实际上呢，这里所讲的主要是为着他们的需要。这钱财大部分主要的目的都是为着人的。好，所以是神家是有各方面的需要，然后还有这个缺乏的圣徒。这我们刚才所说的零后第八章完全是讲到耶路撒冷的圣徒他们的需要，马其顿的众教会对他们有奉献，然后保罗就跟哥林多人在提醒他们，他们其实也答应过的，一年前的。好，再来最后一项就是族的仆人。这个腓立比书四章啊，腓立比书本身就是腓立比人为着保罗福音的开展，在财务上这个支持他的一个回信，一个感谢函的啊。这我们上回也有读过了啊。保罗说我并不求什么馈送，其实保罗也是一样，跟主的心态是一样的，他其实不求财务上的，只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也就保罗说呢，你们把财物奉献给我，其实还不是给他个人，他也是为着主的，是为着福音的开展的。所以因着这样子呢，他们的果子能够增多，那归在他们天上的一个账户上。保罗那里也开了一个账户，他们那里也开一个账户，他把这个钱转到他那里，他们那里就有入账了，然后在生命上就有果子了。那保罗讲说，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佛提接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所以保罗就祝福他们，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再来讲一个例子，这是在旧约。旧约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先知叫做以利亚，以利亚是在旧约时代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先知。所以在讲到旧约的时候，有两个主要的人物，一个就是摩西，他是代表律法，另外一个这个先知就是用以利亚来代表的。这根据启示录的启示，有可能到末世的时候在犹太地出现的两个人，一个是摩西，一个就是以利亚啊。啊，这里就讲到以利亚所经过的。因为当时的以色列王叫做亚哈啊，他的妻子叫做耶洗别，他们是拜偶像非常强的。那所以神也就这个啊，借着以利亚说，他说对亚哈王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所以因着他不祷告，所以整个以色列国有多少时间没有下雨啊？三年半的时间。这不下雨，不止以色列没有得吃的，他自己也没得吃的。那耶和华就跟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因为他是神的先知啊，是神的先知，神要顾念他的需要，这是主直接的这个供给他的需要的，借着一些神迹奇事。好，所以这个乌鸦就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但是总是会玩的时候，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你就知道那个干旱多大。所以你看，我们人生在世，一方面我们需要努力，需要尽我们人的本分，要读书啊、要找工作，要在工作岗位上要认真，这是我们这一面。但是呢，如果是神不祝福，神不提供条件，连这个公司都不存在，这个就这里的意思啊。所以这个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这个寡妇其实也不多，东西也不多，也是很可怜的。寡妇还有什么？寡妇是在当时是最可怜的， 这个寡妇还有一个儿子要养的，所以他就去了，到了城门就见到一个寡妇就在那里捡柴，他就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给我喝。他取水的时候又说拿一点饼来给我吃吧，啊，要水又要饼，啊，要不然会这个吃不下了。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他本来来捡柴是为了要能够烧火，是为着他跟他儿子做饼，然后吃了，死就死吧，因为只剩下最后的一点了，吃完就再也没有了，所以他是准备吃了最后一餐，然后就准备要等死了。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做了饼，这个饼做饼要有油嘛，哦，做饼然后你不要吃，先给我吃这不是要他的命吗？本来就要死了，吃最后一餐然后就死了，那就算了，哇，连这个都没有了连这个机会都没有了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这里神有一个应许他说什么呢？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底下当然还有另外一段话，就这里是讲到主是死无变有的那一位，底下就讲到他的儿子，这个寡妇死了独一的儿子，然后以利亚借着神的能力叫他复活过来了。所以这两段经文是说到我们的神呢是死无称无为有，是叫死人复活的那一位，他能够创造我们所需要的。所以这里是非常强的一个例子，特别在特别为难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想说赶快存钱，赶快为着自己，这里是一个非常相反的例子。所以我们这几次讲到这个财务的奉献也跟时代潮流是相反的，其实是为了赶快丢一个救生圈给弟兄姊妹，好叫我们能够蒙保守。当我们的钱财这个奉献啊，主要的有一个对象就是为着主的仆人，主的仆人在地上是代表主为着主的工作而存活的，他们是绝对为着主的权益而生存的，而来征战的。所以有一项最其实是最重要的一项，有一次朱弟兄就讲说这个教会的这个财务奉献主要还是为着人的，为着主的仆人，当主的仆人越多越有得到供应，这个主的工作也能够借着他们有所开展的。但是主的仆人的一个态度是什么？我一切都有，我并不求你们什么馈送的，这是两面的。一面主的仆人在主面前是向主负责，主来负他的责任。另外一面来讲，神也给我们看到在保罗的身上还有旧约的例子，教会需要顾到主的仆人的需要。如果旧约时代每一个支派他们都把十分之一拿出来奉献，每一家都这样的话，理论上利未人跟祭司他们会收到几分之几？因为十二个支派嘛，所以他们应该比弟兄姊妹还多了20%，应该是这样子的。大家有没有想象这个数学？我这个数学没有算错哈。所以主的仆人是需要主的教会来顾到的啊，不是为着别的，是为着地上主的见证还有福音的推广的。这个我讲一个，这个大家可能有的都比较都清楚了。倪弟兄在中国的时候，他后来为什么会被开除呢？被上海教会他所建立的教会所设立的长老 这个开除。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他去做生意了。这个人讲到钱就非常的复杂，这撒旦就在当中鼓动一些在他公司药厂做事的一些弟兄姊妹，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就告告告告到长老那里。本来余成华弟兄那是主要的长老，就说哎呀，我们要听当面听他讲啊，因为很多的事实需要这个有当面的对质嘛。但是好像他们好像时间来不及还怎么样，就把余兄开除了。就是因为他去做生意啊，说他爱世界去了。多年以后，借着李立兄的执事把他带回来了，李立兄就召聚他们讲了一下他心酸的这个过程。他说为什么他会去做生意呢？他当然他不是爱世界，当然他不是为着自己，他乃是为着主的仆人的需要。他说他眼睁睁的看到许多主的仆人，全世界的弟兄们，他们的健康因着财务的教会财务奉献的短缺，他们的健康营养不良，许多人患了肺病而过世的。所以他理论上应该是教会来承担这个责任，来顾到他们的需要，结果好像也没有没办法，所以他就自己去为着他们而来做生意的。可是结果变成弄成这样子，所以李立兄就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什么呢？大家有没有印象？他这个是寡妇这个再嫁，因为他有一个儿子要养，寡妇再嫁是为着能够养活他的孩子，结果寡妇再嫁以后儿子也死了，两边都得不着。所以是很蛮讲这话有时候蛮这个心酸的啊。我们需要顾到主的仆人。教会里面应该主的仆人是生活水准应该跟我们一样的。我们如果看到主的仆人的生活水准跟我们不一样，其实我们应该要悔改的，这对教会的见证是很差的，是非常非常差的。主的仆人为着神为着主放弃一切，我们应该要为着他们。我讲一个例子好了，如果今天主的仆人是你的亲兄弟姐妹，你会怎么做？当然一定会顾到他们嘛，是不是？如果是他是你肉身的亲兄弟姐妹，你会怎么做？你一定会顾到他。教会应该是比这一层的关系更亲更密，因为他就在我们当中，常常的服侍我们。远亲不如近邻啊。我是讲实质的，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呢、啊，应该要顾到这个主的仆人的需要。我再看一下哈，所以我们最终呢，奉献呢钱财的结果啊，我们可以看到，可以见证，如果这个钱财的奉献是健康的，是表示我们属灵也是健康的，能够见证神在教会中的祝福的运作，表示神在教会中有祝福，人对于主是有感觉的，人对于主是认真的，主也能够借着我们祝福教会，在教会当中满了许多的运作，然后也是见证了神在教会中有丰富的供应啊，而不是神的家中是有缺乏的，然后也见证圣徒对神有刚强的侍奉。我们呢是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亲这个就是重那个，不是爱这个就是恶那个，不能爱马门，不能侍奉马门又侍奉神。所以当我们的钱财出去的时候，就见证我们对神是有一个刚强的侍奉，见证我们是爱主的，我们只侍奉主，我们不做金钱的奴隶，我们做金钱的主人，让神能够运作的，然后也见证圣徒对神有信托的生活。我们把我们的钱财奉献出去了，我们怎么办啊？我们是对神信托的，我们生活的需要是神来顾的，就像那个寡妇一样，她顾到神仆人的需要，耶和华也应许她这三年半没有缺乏，全地都是缺乏的，就是这个寡妇跟她儿子没有缺乏。 在旧约就是要特别的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到我们需要顾到神的仆人，好叫我们的生活能够让神来负我们的责任，然后也见证了圣徒彼此的相顾与相爱啊，这是非常甜美的一件事情。所以财务奉献非可小同啊，非可，是我这样讲对不对？非可非同小可，对不起、啊、错乱了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件事可以让我们在主面前有许多的学习，也能够让主啊在教会有许多的运作，也能够帮助我们啊与主的关系更亲近，更能够帮助我们啊对弟兄姊妹的爱啊能够显明出来。所以真是不能小看这件事情，当我们先顾到神的需要，我们要试试神，我们的生活怎么办。这个我上回有讲过，在美国现在就有一位这个弟兄，他是把他的十分之九奉献出来，所以你就知道他的十分之一有多少，因为他也要生存嘛。所以我们的操练里面可以啊先从啊一个固定的数目也好，或是一个固定的比例也好，慢慢慢慢都可以增加的。你的心愿越多越大，神也能够扩大你，你种的越多你收的也越多。这个就是这个可以让我们跟可以试验一下主的真实性，要不然主好像在我们身上都是在圣经上里面的神非常的客观，应该神呢是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啊都是一个活的主观，我们可以经历的。所以钱财奉献是教会属灵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一个教会强不强有时候就看他奉献财务的情形，财务奉献可能弱了，就表示我们弟兄姊妹属灵上也弱了，当然不是唯一的指标哈，这是其中的一项指标，但是是最现实最实际摸我们心的一个指标。那我们盼望这个下一周是 Jubilee 以后我们还有一次，就是盼望弟兄姊妹有一些真实的见证，见证你，所以大家弟兄姊妹都可以考虑一下，见证你在这个财务奉献上我们是怎么过了一个关，然后怎么因着我们奉献我们的财务，主得着我这个人的心，得着我这个人的，我得着我这一个人如何得着我们，因为主啊财务上我们的奉献实际上是为着得着我们、啊、好叫我们得着他更丰富。所以盼望我们再来的下下周我们有弟兄姊妹预备，然后可以跟我们三位弟兄其中一位交通，我们可以安排一下，因为这是一个基督徒蒙福的道路。我们为什么愿意把这些这个呈现在弟兄姊妹的面前，就是我们不愿意啊这样的福分只有少数人知道，只有少数人实行，只有少数人得着啊，那真是太可惜了。如果不讲这个也对不起弟兄姊妹了，哇还有这样的福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的，那你去实行的时候你就可以很深的经历到主是不亏待我们的，这一切的万有都是从主来的，也都是为着我们的，为着我们目的是叫我们能够为着神，为着在神在地上的权益来征战的。神不顾我们他顾谁啊，对不对？我们如果为着神，为着神的利益，为着神的福音，其实我们应该试试，就是说我做到底了，主我对你没有亏欠的，看着办，现在是你的问题了，我们应该这样来试试主啊，我对你没有亏欠的，我是奉献啦，是我是为着你啦，我心是单纯的，主你自己要看着办，我们应该要这样。我记得有一年我到一个地方传福音，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次就我常常有一些很特别的感动，那一次我就哇非常的感动，我就因为那个祷告我今天都还记得，我说主啊，觉得主太好了，主这个福音太好，我说主啊，我真的我如果现在有100万，如果有一个人现在需要这个100万我给出去他才能够得救，主啊我也愿意。哎，我就莫名其妙有这种祷告啊，其实我哪有100万， 一辈子可能也都没有。但是呢，就说出啊，我们对于主那个爱慕渴慕，我们愿意把我们所有的牺牲的能够为着主的权益。为什么我还记得？因为主常常会用这个来提醒我，有些祷告啊，主会记得，我们也会记得，那个印象很深啊，那个被圣灵的充满啊，非常的深。所以我们盼望钱财在基督徒的身上啊，是不是成为我们的捆绑，是成为神可以祝福的一个管道，这样啊，教会也就能够蒙福啊。感谢主，阿门。